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耶利米处境不容易啊！作为这样一个时代的先知，直接面对一切反抗的势力，要他们回转的不容易。所以你看，好多次耶利米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好几次他们把他放在恶牢里面，要饿死他，放在水牢里面，放在污泥里面，叫他根本不能行动，放在禁卫护卫兵的院子里面，把他软禁起来。主说：“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”每一次主就主的拯救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你看见作为这样一个先知，他所要做的事情不是靠着自己能力能做的。历史历代以来，所有侍奉的人都同一件事情，今天或者个人每一个人他的工作和托付不同，但是没有一个工作和托付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做的。这是耶利米的见证，这也是每一个侍奉的人见证。旧约里面这样，新约里面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请求弟兄姊妹们祷告啊！所以我们请求弟兄姊妹们为着神的话语能够出去好好祷告，为着神的话语能够震动人心，叫神的儿女更爱主，更追求主，更激励侍奉主，得到力量。耶利米神对他呼召，耶利米说：“我是年幼的。”耶利米蒙召做先知大概20岁，他说：“我不知道怎么样说。”耶和华对他说：“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。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。不在乎年纪大小。”我自己刚刚开始写众圣徒的时候，几年以后遇见一个弟兄，说：“哦，你就是周同培啊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说：“哦，我看你的文章，以为你50-60岁了。”他看我们文章很老气，可能讲话老气横秋啊，不过他讲得很客气。不，他说：“我以为你50-60岁。”弟兄姊妹们，从我蒙召开始，我传的信息没有改变过。主呼召我就是传这个信息。你们可以为我做见证，10年来我没有讲过别的信息。因为我觉得神的儿女普遍来讲，我们不够爱主。普遍来讲，生活不够约束。普遍来讲，我们不够为主摆上。那些按照自己本心凭着热心侍奉的，我对他们说，神要改变我们的天然生命，这是神的儿女不肯听。他们不相信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胜过我们所做的工作。有些人听见这话就什么都不做，也不对。你在侍奉的时候必须全心全意是侍奉，而在侍奉的时候要人让神来改变你的生命。所以耶利米讲的话也不好讲，而且人对他说他年幼。那么神怎么对他说呢？你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弟兄姊妹，同样的原则我也可以用在我自己身上。多少的患难，多少的压力，不是我有什么好，神与我同在，神与我同在，神拯救我，以致今天我还能够照着神所给我的呼召在这里忠心传讲神的话语。当然我不是要跟耶利米比了。那么神的话语是做什么呢？你看这里神的话语，你就会觉得稀奇。大家看第10节，看啊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我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栽种。弟兄姊妹，这里讲了4个反面的事情：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。拔出什么？神的儿女心中许多的偶像需要拔出来。拆毁，什么叫拆毁？很多手所做的事情，人所看的那些偶像，大的辉煌的事情，建立在自己的荣耀上面，神要把它拆毁，要把它毁坏。 各干高冈各山岭上面，以色列的百姓侍奉偶像，在青翠树底下面设立许多的祭坛，神都要把它拆毁，都要毁坏，倾覆，连耶路撒冷整个城都要倾覆，连城墙都被倾覆，圣殿整个被拆毁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神立耶利米做的见证，对于耶路撒犹大人是攻击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他一直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将来一定要灭亡在北方的国手里面，所以他的信息变成很多人刺激不能听的东西。甚至西底家王对他说，你为什么要奉耶和华的名说这个话？你这样说是扰乱军心，大家不能团结，不能好好抵抗外面的敌人。但是耶利米说，不，你可以看看那些对你们说平安的话的假先知现在在哪里，他们都不在了，但是我还在，我对你们从早到晚说这些话，告诉你们当要悔改，不然的话神一定差遣北方的大国来把你们灭掉。果然北方来了个大国，把他们掳掠到巴比伦去。这些话不是人所爱听的话，假如他能够说一些话说，哦，大家要团结，我们一起侍奉，好像能够抵挡万物，结果神不应验这个话，神不再给他们悔改的机会，神不再给他们重新回头机会，要把它整个拆除，一切虚假的东西都要拆除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耶利米的话跟神的工作不是我们天然人所想的。天然人想说，啊，一个人只要热心爱主，啊，他一定神就祝福他，一直加增他，一直加增他。但是我要跟各位见证，在我生命里面，主做拆毁的工作，拆毁我们天然的抱负、天然的野心，拆毁我们对于自己名望的满足，拆毁对于人的称赞的那些喜乐，都拆毁。为什么？为要真正的栽种。真正的建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但是神的工作在那些以色列百姓身上要重新开始，把一切外面虚假的都要拆掉。到有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，神的话怎么说？那一些能够震动的都要被震掉，神的国是不能震动的，但是一切可以震动的都要震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一想，到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，有什么可以在神面前说？主啊，你已经栽培了我，已经建立了我，那一个才真正算得上数的。如果你不能从心里面对主说，主啊，我将来见你的时候，我知道这一点算得上数。摩西不是这样祷告吗？愿我们所做的被你坚立。到底有什么是我们做的能够被主坚立的呢？能够被主算得上数的呢？这是应当我们每个人想一想的问题。还是我们今天有一天见了主以后说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一生过得这样安逸平稳，谢谢你， That's all。 是不是这样呢？有没有人因为你的缘故生命被改变？有没有人因为看见你的榜样而爱主？有没有人因为和你交通的关系，他是灵里面得了开启？有一些人因此行为改正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在神的面前要算数的事情。马太福音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吗？主耶稣说，你们看见我渴了，我病了，我在监里，你们也没有来看我。那些人说，我们怎么没有来看你呢？主对他们说，我们的弟兄，哪一个弟兄在监里面，在病中赤身肉体的时候，你没有去看他，就是没有来看我。这些事情你们既不坐在小子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不坐在我的身上。反过来说，这些事情你们坐在小子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时间不多了。昨天我听了一个笑话，这个笑话倒是不错。一个讲笑话的人，他说我听见一个事情很有意思。他说啊，我问一个人说，你某年某月生日，他就告诉我某年某月生日，他说我是某年某月生日，他说你是哪一年的，他说我每一年都这个时候生日。你们没有听懂的笑话啊，还是因为太严肃的还不肯笑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吧，我们相信主耶稣要再来，而且根据我自己读经的结果， 我相信主来的时候是照着旧约里面讲吹角节的那一天。不晓得主耶稣哪一天来，但是每一天每一年至少有一个盼望，在吹角日这一天主可能会来，或者更早，我不晓得，也许吹角日的时候推测是错误的，我自己读经如果读错了，但是主的话不会错，有一天他必定要再来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读到圣经里主说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，我们就不去想它了。等到我们读圣经读到那里，主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，我们想好了，既然不知道那就算了，既然是不是这样子，没有一个人说可能有一天主要来，所以可能是明天，如果不是明天可能是明年，但一定有一天。十九世纪快过完，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，我想他的名字我也记得不准确，我不说，他等候主来，等候主来，一直等到十九世纪最末一天过去，他第二天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竟然十九世纪没有来。有人等候主来是这样一种态度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耶利米告诉神的百姓，有一天毁灭要来到，毁灭要临到，我们在这里地方已经浪费年日，在犹大这个地已经被他们玷污了，神要把它拔出，拆毁，毁坏，倾倒，倾覆，有一天神要把他们都拔出去，离开迦南地。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，那个无花果树白占地土不结果子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得救的年日都不少了，我得救二十年，在我们中间有得救比我更长年日的，也有稍微短一点的，但是我们不管得救多少年日，我们能够侍奉神的年日留下来不多了，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好好追求主，好好爱他的年日不多了。耶利米就带着这样一种深重的负担对他的百姓讲这一类的话，我们如果不再赶快悔改的话，没有机会了。这是耶利米的话。到后来他更准确地说，神的倾覆已经来到，所以他最后的一段话叫他们去投降加勒底人，如果你们投降加勒底人，虽然国家毁坏，你们可以留在耶路撒冷侍奉，这是神对他们的应许。你知道神对他子民到最后还有一个希望，国家可以毁坏，还给他们机会留在耶路撒冷，不需要被掳掠，但是他们连这个都不肯听从，他们不肯出去听从，不肯出去归顺加勒底人。神说加勒底人是我带来给你们的惩罚，这是我所的管教，他们不相信，他们还祷告神，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胜他们，胜过他们。神没有这样做，所以耶利米的话说，你们如果出去投降还可以得到祝福，因为这是证明他相信神的话。西底家和所有君王都说，你说这些话毁坏军心，所以我们打仗打不过，这个跟西西家的时候不一样了。西西家说亚述大军临到城下的时候，以赛亚对他们宣告说，你们不要惊慌，因为神与你们同在。但是在西底家的时候，再一次围绕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甚至两次，头一次围绕耶路撒冷，埃及起了征战，耶利米告诉他说，这一次加勒底人会走开，但是还要回来，而且这一次回来最后一次，没有机会了。他说假如你们趁着这个加勒底人去对付埃及人的时候出城投降，在他们再来之前你们还有机会，而且神会把你们留在耶路撒冷，留在犹大地。只是西底家不肯听从，到最后的时候还是孤注一掷，耶利米私底下跟他讲，叫他投降，他不肯投降，到最后还要出去打一仗，结果他就被掳掠去，而且他的眼睛被挖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些话，耶利米的话并不是挺好听的，因为神要做的工作是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一切我们自己败坏离开神的事情，好让神能够建立栽植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，神的拆毁就是神最大的建造， 这话是不错的。根据哪里？根据耶利米书。就像我们天然生命觉得说，哎呀，我们这个人不能够凭自己的旨意侍奉神，我们不能够凭自己喜欢的来做一些我们爱做的事情。所以耶利米就是这样一种不讨人喜欢的先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他所站的位置是何等的困难，你再去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个话也不是他自己愿意讲的。虽然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耶利米最伟大一件事情，他的态度向着以色列的百姓。第九章第一节，我们稍微读一下，我们今天时间实在不够。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，但愿我的头为水，我的眼为泪的泉源，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。所以耶利米也被称作哭泣的先知。虽然他从神的启示里面知道，定为刀杀的必被刀杀，定为瘟疫的必遭瘟疫，定为刀剑的必遭刀剑，定于饥荒的必遭饥荒。神给他四样的灾，而且说要把他们抛在烈火中，像皮球抛来抛去。但是耶利米为着他的百姓一直祷告，但愿我的头为水，我的眼为泪的泉源，我为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。何必灭亡呢？还有机会的时候转向神呢？这是耶利米对以色列百对犹大百姓的呼召。他用他的行动，就是他的祷告和他的哭泣，来证明他向他们的爱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在新约里面，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为我们祷告。这一个哭泣的先知为耶路撒冷哀哭，主耶稣也为耶路撒冷哀哭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多次召集你们，好像母鸡聚集小鸡，在他的翅膀底下，你们却不肯听。今天我们不要以为犹大人或者以色列百姓遭遇祸患，我们比他强。不，教会的历史证明，我们并没有达到属灵的高峰。教会历史证明，复兴每一次都是短暂的。教会历史证明，我们天然生命每一个人都需要每一个时代从头做起。上一个时代的复兴不能保证这一个时代的复兴，上一个时代福音广传不能代表这个时代一定好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个人在神面前能不能交账，是看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学习，是不是真正的爱主，是不是让主的话在我们心里面，是不是肯让我们真正顺服神的指引。神说话，我们有没有顺服？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正顺服神的话，我相信很多的恩赐要显明出来。应该有更多的人听见神说话。有一个人昨天问我，说是传福音是不是恩赐，还是每个人都可以传？我说是，每个人都应该传福音，但是多传福音的结果叫你产生恩赐。每一个人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传福音。怎么样学？去学自然有路，你不肯学在这里问，永远没有路。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注意圣灵在你里面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你跟那些会传福音的人去，他说什么你学什么。到以后你不要跟他学，跟神学，圣灵在你里面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慢慢你自然有福音的能力，福音的权柄。耶利米的时代，神呼召他。有些人说今天不光传福音啊，是医病也是一样，圣灵的恩赐里面有一样是医治各样疾病。你去祷告主试试看，你没有能力求主。今天是可怜的，连有人有病也不需要来请我们祷告。所以我们空有这些认识经历，也许我也亏欠主。弟兄姊妹，属灵事情每一件都要学习，是我自己学习也不够。但是耶利米这里所讲的话怎么样呢？神对他说，凡我所说的你都要告诉他们，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。最后神十一章十二章十一节十二节，神给耶利米看见一个信枝，信树枝。为什么是一个信树枝呢？你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， 神把那个信徒之作为先知复活的经历的证明。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争闹，他们说神没有立摩西，神没有立亚伦做他们首领。所以亚伦摩西就说，好，你们各个支派拿一个枝子来，把它都放在约柜里面，所有十一只枝子还是枯干还是死亡，只有一个枝子就是亚伦的杖，开了一朵花，接了一个熟信，一夜之间只有这个杖是有生命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信素枝就代表一个先知的指示。所以耶和华问他说，你看见了没有？那什么叫信素枝经历呢？从民数记那边就看得见，经过死亡，经过气绝，在黑暗里面，但是生命从里面出来，这个生命开花，这个生命结果，接了一个熟信。就是某一面意义来讲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是有熟信的经历，因为我们从神所得的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。但是在耶利米的时代，他从神得到一个特别招呼召来做先知，而这个先知经过他自己里面极痛苦的挣扎，看见以色列的荒凉，也为神的百姓祷告，他的头为水，眼为泪的泉源，不断地为了以色列的百姓祷告，一直的祷告，一直祷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怎么样会做一个真正的先知呢？必须有这几个条件，我先把它总括一下。第一个，出于神的呼召，在这个之前是我们侍奉神的心愿。第二个是对于神的爱慕，爱慕神的话语。刚才我们说耶利米怎么样爱慕神的话语，他说，我把你的言语当作食物吃了。而且他对于旧约，对于诗篇，对于生命记熟练到一个程度，你每一段圣经里面可以看见他的影子。第三个，对于神百姓的关心和爱，不断地为他们祷告。第四，他坚定不移神的话语，因为在生命记里面曾经说过，当他们刚刚进埃及进迦南的时候，神就说，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上面，一个是宣布祝福，一个宣布咒诅。我相信以色列百姓应该每个人都看过这篇圣经，但是耶利米留心，耶利米注意，他就看见说是不对了，在以巴路山上面那个咒诅都临到他们身上，而他们知道有一天神的话说，如果你们侍奉偶像，进了迦南地又侍奉偶像，有一天我把你们再赶散到列邦中间。他知道对于神话语最深的尊重，相信神的话语都要应许，都要应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有同样的原则，神的话语说什么，有一天主要再来要审判他的百姓。今天我们活着好像没有这样一个种确定的认识，因此我们生活随便，因此我们就是说今天过了还有明天。但是我刚才说过，每年都有一个生日，总有一天会来，总有一天要来，是哪一天不知道，但是主要再来，而且那个时候他要向他的仆人收账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交账，而我们在地上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而活，要决定那天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能够得到奖赏。弟兄姊妹，有什么东西是今天神要拆毁的，赶快让他拆毁。有什么东西神要深深种在我们里面的，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盼望，让他种在我们里面。有哪些东西要拆毁的，一个人的骄傲、固执、不能和人合作、考虑自己的名声、考虑自己的成就、金钱、世界的虚荣，神要拆毁。有时候拆毁是很痛苦的，但是那还是受了怜悯，还是神给我们怜悯。我们讲过诗篇73篇，那些人你看他暂时昌盛，不过神把他们安置在华地，他们转眼之间归于沉沦。神要拆毁许多的东西，不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不能有 丰富的生活。神会祝福，但是同时对于我们天然生命的败坏要拆毁的。假如我们信主经过十年二十年还是跟刚刚信主一样不长进不成熟，我相信神不能满意。上个礼拜我们讲过这一点。所以耶利米的话一方面对那些有心的人来讲是一个大的喜乐，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拒绝他。耶利米的预言最后的一部分，刚才我们25章稍微看了一下，没有读到那里就是了。同样在25章他就预言到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，但是过了70年还要回来。70年还要回来。你知道这就是历代志的开始，不，历代志结束那句话，这也是以斯拉记的开始。他们看见神的话语，那个时候他们有的信心，相信神要引导他们回国，果然神激动古列王的心，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，重建城墙，重建圣殿。这是神的话语成就的原则。新约里面也是一样，借着以赛亚说，神曾经应许有一位救主要来，这一位就是弥赛亚，到了新约果然来了。而这位弥赛亚的工作并没有完全在当时时代都已经处理，现在还是这个做工的时候，为了准备新天新地。耶利米的预言有一天要再回国，我想弟兄姊妹懂得我的意思吧。当时以色列百姓怎样看那些先知的预言，看不准确，里面没有信心，糊里糊涂。今天我们对于神的应许有一天他要再来，讲到他的新天新地，是不是我们有一样困惑的感觉？当然很少人能够想象新天新地怎么样情形，但是这里所讲，圣经里讲，时代有一个结束，对于我们来讲有多真实呢？同样的困难在耶利米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一样的困难，他们看不见神要把以色列人拆毁，而有一天又再把他们带回来，根本看不见。耶利米书教导我们什么？教导我们在神的面前忠心，纵然许多的神的儿女都满足一种肤浅的生活，我却希望有少数的人或者更多数的人真正在神的话语深深扎根的。我知道基督教很大，很多地方也有很好的信息，神的儿女去了觉得很欢喜快乐，但是我们是照着圣经次序讲的。如果耶利米书的话是这样重，我就不能不说；如果以赛亚的话这么重，我就不能不说。假如我们要把以赛亚的话、耶利米这些先知的话拿掉，是聚会开心的多，大家高兴的多。今天好像不会有一种沉重的感觉，周弟兄也不会讲这么厉害的话，他的话又厉害又沉重，好像人做批评保罗一样。但这是神的话，我们当初就约好照着次序读，读到这里我们一定要讲。还有更严重的话，以西结书来到的时候，神说他的荣耀要离开以色列。如果放在立即的应用上面，神的荣耀也会离开教会，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耶利米的信息就是这样，你读整本书，越读你也觉得越悲惨，越读越难过。但这个人先知耶利米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，而他的话都应验。感谢主，在他的预言里面有一部分最喜乐的就是讲到新约，他说到那天我要把新约赐给他们，因为个人从到大小都要认识耶和华。那下个礼拜我们要讲耶利米眼中看见的新约，这篇应该是一个很叫我们得的力量。但在那个之前，让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悔改，真正认识说神所要的不是外面的事情，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外面也不能满足神的要求，神所要的是真正他所拆毁的他要建立，把我们天然生命拆毁，要把神的生命种在我们里面。实在没有办法多讲什么，不过第一章呢就是耶利米书整个的一个轮廓。 以色列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离弃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用很多的话讲到这件事情，他们离弃真神而敬拜偶像，离弃生命的源头而敬拜自己手中的工作。我想我不能再讲了，但感谢主，神的慈爱还是回到以色列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